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2月17日22点整，巴黎时间2月17日2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2月18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中方就美国钢铁和铝产品的调查报告作出回应，中国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局长表示，美方的调查结论毫无依据，与事实完全不符。法国西部一家制油厂爆炸，已致两名技师死亡，一人轻伤。福州校园枪击案之后，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雷斯托弗雷面临日益增加的辞职压力。听众朋友大家好，华盛顿时间2018年2月16日，美国商务部公布了对美国进口钢铁铝产品的国家安全调查报告，也称232调查报告，认为进口钢铁和铝产品严重损害了美国的业内产品，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美国商务部据此向特朗普总统提出建议，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实施关税、配额等进口的限制措施。商务部贸易救济局局长调查局王鹤军就此发表谈话。王鹤军表示，中方高度关注美国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发起的232调查，美方的调查结论毫无依据，与事实完全不符。美国进口的钢铁和铝产品大多是民用的中低端产品，在调查中，欧盟、加拿大、俄罗斯、中国、南非、韩国和越南等国家和地区的利益相关方均向美方证明，其向美国出口的钢铁和铝产品并未损害美国国家安全。王鹤军指出，美方已对大多数进口钢铁和铝产品采取了上百起的双反措施，已经对国内产品提供了过度的保护，不应以国家安全为由轻率地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再采取限制措施。国家安全范围十分广泛，缺乏统一的界定，容易造成滥用，如果各方仿效美方的做法，将对国际贸易秩序造成严重的影响。王鹤军强调说，近年来全球经济复苏乏力，需求增长缓慢，各国钢铁和铝产品面临困境，当前全球经济复苏基础仍不稳固，各国应共同面对，合作探讨解决之道，而不应该以邻为壑，单方面采取贸易限制措施。中方敦促美方克制使用贸易保护工具，遵守多边贸易规则，为国际经济秩序做出积极的贡献。如果美方最终的决定影响中方的利益，中方必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正当的权益。科索沃独立十周年仍未获得塞尔维亚的承认。2月17日周六是科索沃独立十周年，十年前科索沃宣布脱离塞尔维亚而独立建国，十年之后塞尔维亚仍然不承认科索沃的独立。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科索沃原来是塞尔维亚共和国的自治省，1998年科索沃自治省阿尔巴尼亚族独立运动爆发，和塞尔维亚之间的这场冲突造成13000人丧生。在北约军事轰炸塞尔维亚11周之后的1999年年底，塞尔维亚军队从科索沃撤退，冲突终于结束，并由联合国托管。2008年2月，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获得美国和一些欧盟国家承认，但塞尔维亚一直拒绝承认它的独立。十年后的2月17日，科索沃总理阿哈迪奈叶表示，科索沃独立体现了自由意志，但政府尚未满足人民所有的要求。最大的问题是失业严重，三分之一的就业人口失业，一半的年轻人失业。他们中的很多人向往移民到德国、瑞士等欧洲富裕国家，有70多万科索沃人移民到了这些国家。 在180万科索沃人口中，有12万塞尔维亚人。两个不同民族分别居住在不同地区。在米特罗维查这个城市，塞尔维亚人和科索沃分别居住在一条河的两边。独立日这一天，在塞尔维亚人居住区出现了白色和黑色的旗子，还有标语写着“十年占领”。塞尔维亚仍然不承认科索沃的独立，该国总统表示，由欧盟斡旋的塞尔维亚与科索沃关系正常化的对话要取得进展，前提是塞尔维亚不承认科索沃独立，同时双方要做出让步。如果说欧盟斡旋的塞尔维亚与科索沃关系正常化目标是让塞尔维亚必须承认科索沃独立，那塞尔维亚只想说谢谢再见。
法国西部的沿海城市迪耶普 Dieppe 塞伯勒制油厂17日上午发生爆炸事故，两名技师被炸死，一人轻伤。油厂爆炸时间为巴黎时间10:58。该区区长表示，爆炸后引发的火灾不会大面积污染该市的城市。爆炸之后，榨油车间起火，火势延续到当天下午15点。迪耶普和鲁昂两个城市的消防队赶至现场。专区区长埃里克·文克雷对媒体表示说，目前还在调查油厂爆炸事故的原因。迪耶普前任市长朱梅勒对新闻记者表示，油厂火灾给周边环境可能造成污染的危险基本上已经被排除。朱梅勒还表示，这家榨油厂一天以前已经停止工作，本来是正常的清洗维修工作，不知何因发生了爆炸事故。塞伯勒榨油厂厂家也表示，他们已经严格按照要求确保榨油厂的所有安全生产。法新社引述迪耶普区长介绍说，死的两名技师都是当地人，两人按照要求当天到油厂的维修暂时停厂的榨油车间，不知何因发生爆炸，随后引发大火。火灾发生之后，迪耶普和鲁昂两个城市派出了40多名消防队员，当时在场的职工有11人，事件还造成8人受到惊吓，事后接受心理治疗，其中1人身受轻伤。法国总统马克龙2月16日祝贺亚裔法国人和亚洲人春节愉快。他说，他知道有刻板印象，也听不到不满的声音，政府会对抗所有形式的歧视。法国近年有一些华人遭抢、遭歧视的事件。巴黎人报报道称，马克龙大年初一在爱丽舍宫接待各国大使和团体代表，向亚裔法国人、亚洲人祝贺新年，并在演说中以幽默的语气提到欧洲对亚洲人的若干刻板的印象，显示他知道在法国的亚裔族群有时会感到不自在。他说，他知道年轻一代的亚裔法国人对各种稀奇古怪刻板印象有不满的声音。面对简化亚裔人士的刻板印象，政府自由立场会坚定对抗社会中所有形式的歧视。马克龙说，你们并不全都是低调的，不是全都数学很好，也不是全都会按摩，虽然有些人做得很好。现场响起了一阵的笑声，接着他以较严肃的语气说，有些亚裔人士的父祖辈们为法国奋战，还有工人、殖民地的孩子们或难民，后来都成了企业家、公务员、律师、医生、教师、军人、退休人士，成了法国人，但仍保有守护自己根源文化的自由。那些文化是他们的财富，也是法国的财富。报道说，对抗歧视之外，马克龙还列举安全为优先议题，尤其2017年发生中国侨民刘少尧在巴黎家中被上门执勤的警察击毙一案。不过马克龙也说，在任何情况下待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都不是好的解决方式。近年华人居民或观光客在大巴黎地区频频遭抢，许多抢匪认为华人富有且喜欢随身携带现金，因此常以华人为犯案的目标。2016年巴黎北郊就有华人张朝林遇抢遭殴致死。另据中新社报道称，法国总统马克龙16日在总统府向生活在法国的亚裔群体致农历新年祝贺时还表示， 随着美国宣布退出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亚洲已毋庸置疑地成为法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首要合作伙伴。他强调，在这一领域，中国是法国的盟友。自2015年以来，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已展现出真正实施革命性政策的决心。慕尼黑安全会议主席沃尔夫冈·伊申格尔星期五在开幕讲话中称，美国和俄罗斯之间发生冲突的风险已经达到冷战结束以来的最高点。他指出，美俄之间的联系几乎全部中断，在叙利亚和朝鲜问题上出现误判的可能性也大增。中东危机、军备控制、朝核问题等成为会上各方关注重点。伊申格尔警告说，鉴于有更多的国家已经拥有核武器，一个不稳定的第二个核时代正在形成趋形，有判断导致核战争。此外，在中国的问题上，伊申格尔也指出，在中国的影响下，欧洲面临非化的危险，而欧盟的28个成员国在经贸或外交问题上迫切需要以同一个的声音发出声音。第54届慕尼黑安全会议星期五在德国南部的城市慕尼黑开幕，与会者中包括英国首相德蕾莎梅、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格贝格等美、俄、德、法等多国外交部长或国防部长，是全球最高规格的安全政策论坛之一。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称，美国司法部特别检察官指控13名俄罗斯公民涉嫌干涉美国大选是废话连篇。早些时候，美国司法部称，负责通俄门调查的检察官已经对13名俄罗斯公民以及三家俄罗斯实体机构正式提出起诉，指控他们涉嫌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俄罗斯外交部拉夫罗夫在德国慕尼黑的国际安全会议期间说，除非他看到证据，他不会再就这个话题做出评论。特别检察官米勒上述起诉被认为是通俄门调查的重大发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回应说，上述指控显示其竞选团队与俄方没有任何的瓜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则发表声明说，美国的这项指控荒唐至极，13个人去对抗有着数十亿美元经费的美国安全机构吗？此前华盛顿不少政要多次指责俄国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支持特朗普阵营打击希拉里阵营，但是克里姆林宫一再否认，专家认为这一事件让美俄关系进一步紧张。美国联邦调查局2月16日坦诚前接到线报，指佛罗里达州中学滥射事件凶嫌有犯罪动机和可能，但并没有展开调查。如今美国联邦调查局长克里斯托夫雷面临日益增加辞职的压力。路透社报道称，联邦调查局揭露的情况，在迈哈密郊区帕兰市间居民掀起了怒火，令他们无法置信。对这起美国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中学滥射事件，他们至今还惊魂未定。联邦调查局发表声明说，一名自称与19岁凶嫌尼古拉斯·克鲁兹关系亲密的人士1月5日打电话向联邦调查局提供线索，表示对克鲁兹感到担心。这是道格拉斯中学发生滥射事件的好几个星期之前。声明表示，来电者告知克鲁兹拥有枪械，要想杀人，行为古怪，在社群媒体张贴令人不安的贴文，还有他进行校园枪击的可能性。声明指出，这项资讯当时本应转交给本局驻迈阿密工作站，以采取妥善的调查步骤行动。然而，我们确定当时并未遵守这项作业规定。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指出，他已经下令检讨美国联邦调查局受理案件的流程。福州州长科斯特要求美国联邦调查局长克里斯托夫雷辞职。共和党籍的科斯特发表声明说，联邦调查局 未对这名凶嫌采取任何的行动。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今天是2018年2月18日星期日，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狗年新春带给中国人的期盼仍然与发财有关，因为狗的叫声可以诠释为兴旺的旺字，但对于西方人来说，狗代表的却是忠诚的品德。这些文化差异对北京高层来说自然并不重要，他们的狗年春节隐忧更加实际的多，因为空气中已经弥漫着中美贸易战的火药味儿。中国春节大年初一2月16日，狗年出生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携妻子发函祝贺中国农历狗年时表示，狗代表诚实、可靠与真诚，这些美德是全人类都认同的价值观，并引导美国与邻邦、盟友及合作伙伴的关系，今后的每一天都会致力于保有这些价值。这些听起来友好的祝词似乎包含着一些并不难懂的潜台词，这些潜台词马上就在同一天说了出来。当日美国商务部公布了一项名为232调查报告的文件，认为美国进口的钢铁和铝产品严重损害了美国国内产业，威胁到美国国家的安全。所谓的232调查是根据美国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条款的规定，美国商务部有权对进口产品是否损害美国国家安全启动调查，并需在270天内向总统提调查报告。如果报告确定进口产品威胁国家安全，总统将有90天的时间决定是否对产品进口做出调整或采取其他非贸易相关措施。自从1995年世贸组织成立以来，美国政府仅仅启动过两次232调查，而且美国商务部当时均没有建议总统采取措施限制进口。特朗普在就任总统不久后的去年4月就指示美国商务部进行232条款调查，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进行调查。美国商务部今年1月11日和19日分别将上述两份报告提交白宫，特朗普将在4月11日和19日之前根据报告分别作出决定。美国商务部的调查并不单独针对中国或者特定的国家，但选择在中国春节大年初一的2月16日公布这份报告，时间的选择令人侧目。由于报告认为美国进口的钢铁和铝产品数量和情况对美国安全造成了威胁，美国商务部向总统提出建议，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实施关税、实施配额等进口限制措施。针对钢铁产品，美国商务部建议特朗普可对所有进口钢铁征收至少24%的关税，或对从巴西、中国、哥斯达黎加、埃及、印度、马来西亚、韩国、俄罗斯、南非、泰国、土耳其和越南等12个国家进口的钢铁征收至少53%的关税，并将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钢铁进口配额设置为期2017年对美出口规模的100%。第三项共选择的建议是对所有国家或地区实施钢铁进口配额，配额是为期2017年对美出口规模的63%。尽管美国商务部的232调查报告并不仅仅针对中国，但中国商务部高官在春节假期间仍然立即表态警告，因为中国是全球最大钢铁生产国，中国钢铁出口一直以来是中美贸易摩擦的主战场，中国也是美国的第二大铝进口来源国。美国对中国进口铝的规模仅次于加拿大。 去年，中国铝产品占全球总产量一半以上，出口铝箔110万吨，是本世纪初的两倍多。中美贸易战尚未打响，但一个月中，美国已经连打两枪。一月底，特朗普批准对进口大型洗衣机及进口光伏产品征收保护性关税。美国商务部本月14日又宣布，从中国进口的铸铁污水管配件存在倾销行为，将征收高幅度的保证金。有分析认为，随着美国中期选举接近，中美贸易摩擦会比去年更加厉害，可能会进入更具有对抗性的阶段。听众朋友，以上是要闻分析，狗年初一弥漫着中美贸易战的火药味儿。由肖曼编播，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夏荣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2月17日周六出刊的法国报纸的头版关注焦点各有侧重。费加罗报以向往移民火星的美国企业家伊隆马斯克作为封面人物。解放报质疑工业化生产的食品究竟有无致癌的风险。十四架报推出欧洲针对周日工作的论战专题，而俄罗斯是如何以网络宣传影响了美国总统大选，则成为世界报的首页议题。至于和中国有关的报道，见于费加罗报的国际版上。该报驻京记者发来文章指出，中国许多邻国声称具主权争议的南中国海变成了中国军事基地。这篇文章说，在南沙群岛海域上，先前还仅是珊瑚礁或冒出海面的几块岩石，几年下来，中国却将其建设成引发争议并具有军事用途的人工岛。菲律宾询问报本月即登出了这些中国人工岛的卫星照片作为证据。文章续道，自2014年起，中共当局不断地在这片与越南、菲律宾、台湾、文莱有主权纠纷的水域，或是宣示主权的军演，或是派兵驻防岛礁，接着又在驻防岛礁上展开填海造陆的工程。一开始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外还强调只是作为民生用途，但军事专家认为，从2016年以后，北京改变策略，南海的人工岛建设进入军事阶段。中国此举尽管招致国际抗议，但依然我行我素。在南海的军事建设，去年更趁着朝鲜围巾抢尽世人目光的时候稳步迈进。发表在菲律宾询问报的2017年6月到12月从高空1500米拍摄的照片中，清晰可见中国在南海的七座人工岛，并可分辨出岛上鲜明的飞机跑道、大型仓库、雷达以及观测高台等设施，甚至连在附近巡航的中国军舰都看得到。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亚洲主任 Bonnie Klechter 评估这些海空设施将来都会让军机使用。文章引述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亚洲海事部门的报告指出，2017年北京在此最大的工程建设是在永暑礁，据悉扩建了11公顷面积，而该岛、越南、菲律宾和台湾都宣称对其拥有主权。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亚洲海事部门还评估，永暑礁水域下还有可以用作储存导弹与发射器的设施。另外，在西沙群岛，虽然目前不算密集，但北京也开始类似的人工岛建设。针对国际抗议，中国外交部反驳说，中国在自己的领土上建设以和平为目标与国防为需求的工程是再正常不过的。自从习近平上台后着手军事现代化， 与此同时，中国的海军力量也不断地展现在此一区域。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研究中心的亚洲部副主任杜茂之就此分析说，北京借由这些南海的人工岛礁，赢得了一个可以立即在区域行动的优劣战略位置，同时也替中国在南海航行权上增加话语权。文章最后称，中国新年之际，美军卡尔文森号航母战斗群再次巡航南中国海。周三2月14号，美军邀请国际媒体登上正在南海巡航的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参观采访。卡尔文森号是美国海军服役时间最长的航空母舰之一，近年在亚太地区相当活跃。去年该舰曾经在南海巡航，还曾与韩国海军举行联合演练。美国官员说，此次卡尔文森号重返南中国海只是执行例行任务，但美国航母战斗群巡航南海，分析多半都认为显然是要中国发出明确的信号。以上是向荣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再请听沈瑜主持的上海视窗春晚丝路山水地图的多言诠释。
二月十五日的央视春晚集结了许多意识形态的话语，令人吐槽。丝路山水画地图作为政治文化与商业结合的案例，引发的争论尤为有趣。当晚，知名演员张国立、故宫博物院院长范奇祥以及香港世贸集团董事局主席许荣茂共同见证了被称为丝路山水地图的长幅青绿山水画的国宝回归，为这幅艺术品的多元诠释甚至是话语权的争夺点上了官家认证的浓重一笔。网络报道可知，在去年的10月30日，地产富豪许荣茂就向故宫博物院正式捐赠了丝路山水地图，博物院也专门为此举行了捐赠仪式。目前这幅画正在故宫的文物医院进行修复，已经公布的捐赠又上了春晚，浓墨重彩进行宣传和认证，当然符合三方利益。故宫方面希望更多富豪能捐赠更多的文物精品，而商家借助这一国家级盛典为自己打上的文物重宝回国的爱国标签，而官方则以此证明一带一路自古以来的合理合法性。如澎湃新闻所报道的是，丝路山水地图此前在学术界更为通行的名字是蒙古山水地图，此名源于背面有明末清初琉璃厂著名书店上有堂的题笺蒙古山水地图。该图采用中国地图传统的手卷式，位于铅箔之上，幅宽 0.79 米，全长30米左右。这幅地图20世纪30年代流传出国外后，被日本著名收藏机构藤井友邻社收藏，并且被当成清代山水画卷秘不示人。藤井友邻社是日本京都一家有名的私人博物馆，馆藏中国文物为主，名字取自于《论语》中的“德不孤必有邻”。友邻馆的创始人是日本近代的富商藤井善助。1908年，藤井善助从政，并选为众议院议员，期间开始收藏中国古代文物。辛亥革命之后，大量的清宫旧藏流出东宁，藤井抓住机遇，将许多稀世珍宝收入囊中。除了许多青铜器之外，还包括了黄庭坚、宋徽宗以及米芾的重宝。2002年，中国收藏家易书浩、樊泽春造访友邻馆，征集中国文物，偶然发现这幅手卷以矿物质的石青、石绿作为主色绘制，从风格上可以推断是明代风格。他们与馆方多次谈判，最后与青绿山水手卷的名义收购到了这幅蒙古山水地图。2004年初，北大考古文博学院研究丝绸之路的学者林梅春教授受托研究这幅青绿山水手卷，他的结论是，这幅蒙古山水地图很可能是明宫的藏图，现存的可能只是古地图的1/3，地理范围从嘉峪关到天方，即从甘肃酒泉到目前沙特阿拉伯的麦加， 一共有211个区域地名，其中可能有1/3被裁减，其地理范围是从天方到姆明，即从现在的沙特阿拉伯的麦加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根据官方的说法，故宫博物院院长范奇祥表示，在春晚现场展示国宝回归意义重大，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丝路山水地图的回归有助于学者们更加深入的研究，丝绸之路为一带一路的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但有质疑者就提出，2015年期间，北大林梅春教授还认为蒙古山水地图的名字恰如其分，为什么又改名为丝路山水地图呢？此外，10年前将画从日本带回来的两名收藏家是刘少奇之女刘婷的中茂盛家公司的，为什么许荣茂溢价接盘，现在却说是他把画带回家？难道又流失到海外又一次吗？复旦大学的历史地理学家侯方阳也提出了质疑，他说，如果把一幅山水画的地图名字叫蒙古山水地图，显然很难引起人的重视，因此这幅地图虽然很早就出世，但已经乏人问津。直到2013年7月，一篇发表于期刊《海洋世界》的文章，用笔名撰写的题为《中国古代地图的华彩乐章：明代丝绸之路大地图》，第一次将蒙古山水地图改名成为丝绸之路大地图。但与此同时，保利拍卖会上一幅画被摆上拍卖台，但此图流拍，丝带似乎运作的方向已经确定。此后，这幅画开始了在全国的巡展。通过一次改名提高了知名度，但仍处于半红不紫的状态。到2017年11月又改了名字，这次就叫做丝路山水地图。然后由地产商世贸集团以2000万美元从藏家手里收购，并捐赠给故宫博物院。当时的新闻通稿中就写道，它的出现以实物证明了，在西方地图传入中国之前，中国对世界地理，尤其是对丝绸之路沿线已经有清晰的认识。侯方阳就质疑，这个说法是2100多年前走通西域南北道的张骞，以及镇守西域30多年的班超、西行的玄奘、远征小伯利的高仙芝，有详细西域旅程记载的《汉书》，对西域进行有效管理的西域安西北庭都护府的诸多汉族军民于何地呢？更何况这种写意山水式的地图，与2000多年前的放马丹地图、马王堆地图比，精度相差甚远，谈何清晰呢？复旦大学另外一名历史地理学家张小鹏教授也质疑说，丝绸之路是19世纪末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首次提出，后为学术界所接受，而一带一路战略就是在这个概念上提出的。明代地图用后世的概念命名，谈何逻辑？以上是沈瑜发自上海的报道。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中方就美国钢铁和铝产品调查报告作出回应。中国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局长表示，美方的调查结论毫无依据，与事实完全不符。法国西部一家制油厂爆炸，已致2名技师死亡，1人轻伤。佛州校园枪击案之后，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夫·雷面临日益增加的辞职压力。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再请听肖伟基和索菲河边的亚洲周刊。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每周六一次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今天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欢迎您收听。肖先生您好。
你好。
肖先生，请您先介绍一下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春运云端突破，人工智能舒缓压力，高新科技重新定义了春运。云端突破使今年29.8亿人次的春运比往年更便捷顺畅，人工智能大大舒缓了春运的压力，这包括网上购票比例高达80%，当中80%是以手机上网购买，告别了往年排长龙买票的情况。人脸识别系统取代人工检票，乘客可以用3到5秒时间即可刷脸进站，开通支付宝微信扫码支付方式。在河南郑州铁路公安率先使用人脸识别智能眼镜辨识被通缉逃犯， 机器人能够为乘客解答疑惑等等。
珠江三角洲地区是春运的重点区域，今年当地的春运情况怎么样？
广州是春运客流量最高的城市之一，预计铁路运输旅客超过4500万人次。网上购票使民众不再需要排长龙买票，人脸识别系统减轻了过关人手验证的压力，公安部门充分利用大数据和信息化手段，全面提升交通安保工作。位于广州南站综合控制室的指挥中心是处理每天繁冗复杂的车站运营和发车情况的关键中枢，编制每日800多趟列车停靠时间、本站到开时刻等数据。
那春运有哪些比较特殊的方式吗？
摩托春运是中国春运的一道特殊风景线。今年的摩托春运人数大约30万，比往年大幅下降，主要原因是高铁、动车等出行方式大为便捷。摩托大军主要由广东出发，返回广西、湖南等地故乡。高德地图提供个性化服务。为了进一步减少摩托大军的人潮，从2015年春运开始，中国铁道部门和地方企业联合开办的免费的摩托大军高铁专列。
今年中国大陆台商回台湾过春节情况顺利吗？
因为中国大陆在台湾海峡实施 M503 航线引发争议，台湾当局表示强烈抗议。台湾民航局因此否决了厦门航空、东方航空的春节加班申请，滞留大陆的台商改到小山东航线，从厦门坐船去金门。金门及台湾当局考虑动用军机应急，军方安排了运输机在屏东机场候命，只要民航部门提出申请，就会派出 C130 运输机协助民众返乡，每位乘客要付1000元新台币燃油费，暂时服务台湾民众，不服务大陆旅客。
那除了封面专题以外，请您再介绍一下本周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的重要内容？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钢旗加平台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工程备受周恩来推崇，日经侵华这位日本银行高管及驻华外交家反战，被日经追查，他逃到欧洲，在日本战败后，他让国府及早接收日本华兴银行财产，中日建交，他推动中日贸易备忘录作用巨大。
好的，那就谢谢肖先生。各位听友，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了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内容。以上节目由索菲主持，在此我代表法广中文部给各位拜年，祝各位听友狗年吉祥如意。下下个周六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下面再请听夏荣主持的《中华世界》。
各位听众，中国新年伊始，1月4号单方宣布启用在台湾海峡中线以西的 M503 航路南北双向飞行，同时启用原本不使用的 W121、W122、W123 接驳通往东山、福州与厦门的三条航路，立即引发了台湾陆委会强烈抗议，要求立刻停止，并扬言陆方需负一切后果。台湾官方随后的相应反制措施，就是暂不核准东方与厦门两家航空公司的春节加班包机。据悉，这是两岸春节包机自2003年开通以来首次受阻，预计将影响50000名旅客，尤其是计划返家过年的台商。除砍两岸春节包机之外，蔡英文政府也试图游说美国与日本协助解决 M503 争端，并向国际民航组织通报相关情况。另外，为了让国际社会了解到中国这种不讲理的做法与对台湾非安的威胁，台湾驻外代表处也配合举行 M503 航路研讨会，呼吁国际关注此一问题的严重性。记者在1月30日参加了由台湾驻法代表处举办的 M503 航路争议研讨会，从张明忠代表的简报中进一步认识到 M503 北向航路对台湾的危险性，也就是说从南往北飞时会越来越靠近台湾，最近的时候仅仅离海峡中线 7.8 公里。据悉如果遇到紧急状况时，飞机通常是向右避开，也就是说当飞机循着 M503 北向航行，若遇状况往右避让的时候，就是往台湾所在的方向。这也说明了过往为了维持台海防空纵深与反应时间，台湾方面为何坚持两岸航线不能直穿海峡中线，必须绕到浙江、广东进出。其实早在2007年北京即开始计划在海峡中线西侧划设新的国际民航航线，并提交国际民航组织 ICAO 核准，指定该航线代码为 M503。 后来在美方压力下 M503 被迫沿用，加上2008年台湾总统大选由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胜出后，北京政府释放善意，到2015年1月才正式公布 M503 航线生效，但当时也立即引来台湾的抗议。同一年三月，两岸达成协议，北京同意将 M503 西移6海里，并只开放南飞，其余3条横跨海峡的 W 航线暂不启用。那么 M503 目前使用的情况如何？张明忠代表回答记者说，
M503 在2015年的时候，这个两岸呢已经这个接受哈，就是从这个北向南飞，这没有问题。可是呢，要从南向北飞呢，必须事先这个协商。那这一次1月4号，中国大陆它并没有事先跟我们协商，然后就启用了这个由南向北的这个航路，再加上3条辅助航路，其中有2条。跟我们现行行之多年飞航金门跟飞航马祖的航线呢非常的靠近，那我们是分属不同的航管，所以呢这个很容易造成这个飞安的问题。
就飞安的问题，台湾的国防部对于片面启用 M503 由南向北飞，那这个上面来讲的话，国防部他们评估利用这个由南向北飞攻打台湾的可能性有多高？
国防部并没有做这个评估啊，我们的国防部他只有透过发言人哈、对于中共单方面启用这个航路呢表示这个极度的关切，然后希望中国大陆呢立即的不要使用啊，立即停飞。可是呢这是我们的期望。
其实台湾舆论已多次指出 M503 航路贴近台北飞航情报区边界，可能干扰飞安，又不能排除中国方面带着军事动机利用这条路线。好比台湾前立法委员林玉芳说，开辟由福建直接飞至海峡中线衔接 M503 航路的航线，此举就军事面来看，正类似解放军的军机大举远海长航，从台湾的周边空域经过，虽然并未侵犯我方领空或海峡中线，不能说直接对台湾造成军事威胁，但绝对会造成压力的增加，也不免会冲击到台湾空军平时训练等另行任务。还有军事专家认为，据军情与航空网站版主施孝伟表示，开辟这3条 W 接驳航线，等于大陆的民航机可以由福建跨越半个台湾海峡，然后再转入 M503， 会进一步压缩我方的反应时间。施孝伟还指出，现代民航机上都有识别器，会不断的对外广播身份、标示符，民航机的速度、爬升率等等，也都与战斗机不同，因此使用 W121、W122、W123 的民航机，我方理论上并非无法辨别，但也不可避免将增加防空系统的负担与压力，也不能完全排除对方与军机伪装民航机的可能性。
台湾海峡于1995年到1996年间就曾因中方进行导弹演习而出现过危机。当时的中国在海上还不算霸权，美国在这个区域也还有存在感，但一切已是今非昔比。至于台湾就 M503 航线的争议向国际民航组织反映，目前有无一些实际的效果？张明忠代表对记者提问表示说，
实际的效果还没出现，我们希望它会出现。那我们驻加拿大的代表处已经跟国际民航组织这个有联系，表达我们的关切。我们的交通部长呢也致函给他们理事会的主席，把目前这个状况啊那个做一个反应。那也联系了几个主要的那个使用的国家啊，包括日本、美国等等，希望他们能够也同时这个跟ICAO 的当局人反映，然后希望促成中共当局能够紧速跟台湾来做协商。
蔡英文总统他说过，这个协商的话必须没有所谓的前提。那您觉得说两岸就这件事情的协商目前的僵局的话，什么时候能突破？
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把它视为技术性的问题。要是说这个中国大陆它能够接受说它这个停止使用的话，一点问题都没有。要是说这个它坚持要飞，那可能会经过几次的那个协商。那协商的那个不管是什么时候开始，或者是有什么样的那个进展，我目前没有办法做一个评论。
当然记者也问到，启用 M503 北上航线的同日，中国航母辽宁号由驻地青岛南下，穿越台湾海峡赴南海训练，中国军机绕飞台湾的次数也越来越频繁，北京到底想要对台湾发出什么样的讯息呢？张明忠代表对此的解读是，
我在想这个恫吓的性质比较大。那目的呢是在万一这个有状况发生的时候呢，可以阻绝这个美军进入的这个区域。那我在想，就是目前这个状况啊，也不只是这个台湾非常的关切，日本也很关切，因为中共它增加军机军舰这个出海长航训练的那个次数呢，比过去要增加很多。那这个首当其冲的当然是我们，因为我们这个防御纵深比较小，不管是海空，我们真的是必须要寸土必争。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看这个新的那个航路啊，既然中国大陆它在2015年做过承诺，它就应该遵守承诺。那个至于是不是有其他的军事或者是政治的企图，我们必须要这个看它这个后续的那个回应，这个来判断。
M503航路争端，或许更值得大家注意的是，对大陆来说，航线调整这种事情其实是可做可不做，至少先前没做，如今不但选择做，而且是在不事前知会台湾的情况下，立刻就开始实施。这代表了陆方现在的态度是完全不在乎台湾方面的意见。为何对方现在毫不在乎？接下来类似的步步进逼，蔡英文政府要如何因应，如何突破两岸关系的僵局，这更是必须要正视的问题。以上是由夏荣主持的《从 M503 航路之争看两岸关系》的专题，感谢台湾驻法代表张明忠的回答以及苏慧尼亚的技术合作。在这里，我们也趁着农历新年之际，跟各位听众们说声新年快乐。下次节目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友可以透过电子信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下方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网址是 http://cn.rfi.fr。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http://trad.cn.rfi.fr， 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信箱，地址是 service@rfi.fr。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最后请听法语教学《巴黎使命》第23课。
Mission Paris，
由欧洲联盟赞助，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德国之声、波斯蒂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巴黎使命，您有16000分。
Ratava。
您有一条线索。
Il y a une librairie, cinq rue Saint-Sabin. Faites attention.
您到达书店。
Si c'est un piège, c'est dangereux. Donc, tu dois faire attention.
您有能力及时拯救国家吗？
Je plus rapide que toi.
Oh, c'est pas sympa.
Xavier, il faut rentrer.
好，试试看有没有关于哈达瓦的东西。但是不能告诉任何人，好吗？
好的，好的。
Croyez que c'est ouvert?
C'est fermé. Tu ne comprends pas pourquoi.
Oh, j'adore les vieux livres, pas toi?
Bonjour. Ouh, 有人吗
？Bonjour, mademoiselle. Je cherche une édition ancienne des Misérables.
Pardon?
De Victor Hugo.
Je ne travaille pas ici.
Ah, pardon. Il n'y a personne.
Je ne sais pas.
Vous pensez que quelqu'un va venir? Je ne suis pas contente. Ah non, ça ne me plaît pas.
他不高兴。Je ne suis pas contente.
他问你什么？
Vous pensez que... 您
pensez, 认为什么什么的。好，来看看这些书。
好。兰波
就这些。
还有巴尔扎克、波德莱尔、福洛拜、雨果、拉马丹、马拉梅、莫泊桑、缪斯、兰波、斯汤达、威尔莱、佐拉，按字母顺序就这些。
都是19世纪的作家，但没有哈达瓦。哎呀，看谁来了。
伊翁，Je suis...
Pardon?
Je suis contente.
Je ne suis pas Yvan, mademoiselle. Je suis son frère, Louis.
Louis? D'un Dieu...
Vous connaissez Yvan? Mademoiselle, où est-il?
Je suis... désolée. Yvan est mort.
Mort? Yvan est mort? Vous êtes sûre? Comment?
Un homme dangereux avec un...Rimant dans le métro.
Un meurtre? Mais pourquoi?
Parce que j'ai ce livre et je cherche un bouquiniste.
D'abord, vous rencontrez Yvan, et puis...
Un homme dangereux. Viens.
Et puis...
Ils vont dans le métro.
Et enfin...
Yvan est mort. Louis, vous connaissez...
Bonjour.
Ratava.
Ratava? Ratava...Effet papillon, comment changer l'histoire. Édition Ratava. Voilà.
Louis.
Yvan est mort parce que vous avez ce livre.
Je ne sais pas. Oui, mais je trouve l'homme qui... Au revoir, Louis.一个双胞胎兄弟，
可怜的人不能相信，是吗？他想知道你是否肯定，是否知道所有的细节。
对，他问了这么多问题。D'abord, et puis, et enfin。
这是事情发生的经过。首先，然后，最后。好，言归正传，这本书是什么
？L'effet papillon。
ou comment changer l'histoire ?
这个，我当然知道是什么了。
蝴蝶效应。
ou comment或如何如何。
histoire， 一个故事。
不，如何改变历史？
您得1000分。
由哈达巴出版社出版。书上还有什么吗？
有 ，rue du Trésor， 4号。
一个地址，现在就去那。
第23场游戏结束，您有17000分。您也找到了帮助。
D'abord, vous rencontrez Yvan, et puis Yvan est mort.
您也有一条新线索。
Effet papillon ou comment changer l'histoire? Édition Ratava.
这些能帮助您拯救国家吗？您想玩吗？您想玩吗？
使用应用程式 Pure Radio 可以收听法广。通过台湾教育台收听直播法广19点到20点直播节目，亚洲7号卫星 AsiaSat 7承载法广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到7点和19点到20点的华语节目。法广中文编辑部电话00331-8422-8632。
最后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中方就美国钢铁和铝产品调查报告作出回应。中国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局长表示，美方的调查结论毫无依据，与事实完全不符。法国西部一家制油厂爆炸，已经致2名技师死亡，1人轻伤。福州校园枪击案之后，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夫雷面临日益增加的辞职压力。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Julie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Gilles Le Caplan 演唱的歌曲《一滴眼泪》 Petite Larme。
Mais qu'est-ce que je fais là, au milieu de la foule? Je ne ressemble pas aux autres tout autour. Je voudrais interdire le bonheur affiché, les lumières de la ville qu'on me parle d'aimer. Moi qui n'ai plus son corps à toucher, que le vide maintenant qu'il m'a laissé, vagabonde et honteuse du spleen qui me déborde, de ma peau de peureuse à danser sur la corde. Et je vais piétonne en petite larme Paris. Trouve-moi un homme ce soir, mon âme est triste. J'irai boire le rhum, me finir en flamme et puis n'être plus personne qu'une ombre de femme. Le bord de Seine me nargue de ses amants, enlacés, bouche pleine de longs baisers savants. Alors je traîne des pieds et je traîne par terre, sans savoir, sans calmer au fond ma colère. Moi qui n'ai plus son corps à toucher, venu sans doute fera l'affaire, à cœur, à corps perdu, il m'aura tout entier. Je vais piétonne en petite larme Paris. Trouve-moi un homme ce soir, mon âme est triste. J'irai boire le rhum, me finir en flamme, et puis n'être plus personne qu'une ombre de femme. madame, ce soir mon âme est triste. J'irai boire le rhum, me finir en flamme, et puis n'être plus personne.